to Cyber Podcast 2087。
欢迎登录赛巴博客 Cyber Podcast 2087，
一路陪你聊到2087。
我是乔尼，
我是 Samurai，
每周来点 ACG，
说的比唱还好听。今天我们来录的主题是 Cyber Talk 三十而立特辑。近况闲聊与自问自答 Q&A，
Q&A，
虽然听标题好像有点水，但其实也是算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啦。
嗯哼，
如果不算 EP 零零四播那一集的话，这一集确实是我们 EP 三十啊。
没错，
其实加上我们已经录了还没剪辑完成的，说不定都已经快四十了。
哦，可能有哦，那样算一算应该有。
对，真的是剪太慢了，真的是很抱歉啊。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会维持至少每周一更的频率啦。
OK，
节目一开始，我这边想要先自首一下，就是上一集 EP 29，由于游戏到底在红什么，聊到后面整个不小心就聊到忘了补我们由于游戏的看法，
好像是哎。
可能有提到一点点啦，但一部分可能也是担心说，因为那时候可能大家要追的还没追完，如果雷剧情不晓得会不会有点不太好。那我们这边就分别补一下，就是针对由于游戏到底为什么红，到底是好在哪里，就是大概分享一下。乔尼这边要不要先说你的部分呢
？OK， 我的部分的话，我的看法啦，它的世界观设定简单直接，美术风格很强烈，采用大量的鲜艳色彩，还有几何构图。剧情方面呢，也是好懂不拖沓，它总共才九集嘛，对不对？
对，它才九集而已。
对啊，所以你
第一季啊，
对啊，你整个看起来不会像那个乡土剧一样这么拖。那整体的观影门槛呢，相对来低，你很容易就投入这个剧情，那很容易就把它全部看完这样。
对啊，整个衔接上算蛮流畅的啦。承接刚刚乔尼讲到的啦，我自己这边因为之前也都整个看完之后，我觉得蛮多人在评论中都会蛮推崇说，就是这一部的人性刻画得很好。可是其实我这边的想法是因为死亡游戏类的题材本来就很容易发挥大家在生死关头，然后会有一些人性上的挣扎。
Yep.
只是说因为确实李正宰或是这些主角群的演员，因为他们的演技都还蛮精湛的。互相的对手戏也都有让，就是都会表现出每一个人的特色，而且再加上整个韩剧路线就是那种屡试不爽的狗血套路，整个下来就还蛮撑起这一个剧。另外我觉得好的地方是它关卡设计上，导演就是直接放弃斗智，然后以斗力跟斗巧这两个方向为主，整个规则其实连小孩子来都会玩。
嗯，
那相对观众也不用烧脑在那边记说哦，现在是什么规则、什么情况这样子，可以全心全力的，就是享受这一部剧现在的剧情跟情绪。
其实这点也蛮重要的，我发现很多那个斗智的电影啊，因为太烧脑了，所以很多人都放弃看这些作品，那我觉得很可惜。
虽然就是变成说他在关卡设计上啊很用心，可能会去思考，甚至自己去拟出一套规则来。
嗯，
那可是去玩的人里面，如果说就是里面有的人就是聪明绝顶，那有的人就是很蠢，强弱太明显的啦。那相对在游戏里面，我觉得他因为高度仰赖运气这件事情才是他的主轴。
嗯，
所以会让大家就是比较齐头式一点，不管你本来是身份多高、地位多高，来到这里你就是跟我一模一样，大家都是一样两手两脚这样，最多就是要想办法去跟人家配合，或是在跟人家的争斗中活下来，那你就会在从中体会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恐惧。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子，其实我个人看完觉得微微让我还是有出戏的地方，就是那个456人的设定真的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他安排了一大堆人其实就只是衬托主角群的运气有多好。
哼，龙套啊。
因为导演之前也有在某一次的访谈说，他本来其实只有想要设定100亿，那一人1亿，可是后来发现就是随着时代在演进，100亿感觉就不够用，所以他想要把那个金钱奖金额度拉高，所以他设定了456人，可能本来只是一个百人的那种大逃杀而已，变成400多人的规模，可是那个意义就一点也不大。 而且游戏难度也不高，所以你就是变成说你整个剧就看到主角一行人跟德秀流氓阵营那边，除此之外就没有一个第三势力，没有那种角力冲突的争夺。我觉得整体看完其实让我觉得可能只有第一季吧，就是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啦。它会变成现象级一个热门话题，主要还是星际效应，里面还是有孔刘跟李秉宪，就虽然这两个都只是来稍微串场跑一下龙套而已，光是这样的粉丝就已经有一大批时事，那更别说还有李正宰跟其他人。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像刚刚乔尼讲到的啦，观影门槛低确实是对于不想要动脑的观众是很友善的一件事情，看起来也很快也很顺，感情戏又很多，所以很容易让人有一些投射啦。我们针对游戏的一些好处或者是一些觉得可能还有可以再加强的地方就整理到这边。
Yep.
趁这个机会顺便推广一下，如果你想要亲身体验一下游戏的乐趣呢， Steam 上现在有一款由单人开发者上传的免费游戏，螃蟹游戏 Crab Game。
螃蟹游戏，对，
这是一个 YouTuber 兼游戏开发者 Danny 以这部剧为灵感开发的一个搞笑大逃杀游戏，关卡创意其实大量取自于这个里面啊，总共有9个游戏模式，目前我们看到最多可以支援40个人共同游玩，实际玩起来，如果你有一整群好朋友，真的是会非常的戳，
超欢乐的啊，
超欢乐，
对啊，超欢乐的，那天玩就觉得超好笑的。
对对对，杀杀时间，甚至在终点线之前把人扒死，这种事都会发生。
对啊，那边戳，
真的挺好玩的啦。那它的设备基本上也没有门槛，就是你文书机也能玩。大概我们一开始想聊的就是这些。
OK，
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个话题，也是最近刚发生的一件事。中立高商的同学运动会现场 cos 心急的，非常有趣的一个废片，短时间内就好像是差不多70,000的时候就已经被迫下架了，因为好像那个同学后来被记大过
啊，他被记大过，
听说他自己个人的 IG 分享是好像他、哦、对下面有很多同学留言说希望他的大过可以变小过，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吧，虽然还是很好奇说他那个后面那个发烟器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感觉只要不是对人体有害其实都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啊，而且高中生其实坦白说也还是很中二啊。
对啊，我记得我高中也做了一些中二的事情，也没什么事。
对啊，刚好是英雄联盟的世界赛刚结束嘛，结果好像是中国的 EDG 夺冠，但冠军赛我今年开始也都没有在追，以前还会偶尔看一下冠亚之类的，就目前已经大概就是对这些东西都放掉了。可是看到这个心急的同学除了 cos 心急的之外还顺便的悠了那个监狱公道博一幕，
我觉得是
TOYZ， 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那只是同时也觉得啊，我们当天真的是一早起来看到就被笑醒，结果分享了这一个资讯之后触及率直接海放所有我们之前分享的 ACG 资讯。
真的
这种事情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啊，这就是现在的演算法，但是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之后就尽量都去找比较相对没营养的东西啦，嗯哼，还是会尽量分享我们觉得不错的内容为主。
对啊对啊，这种不是长久之道啦，
算可遇不可求啦，只是偶尔我觉得还是要发自内心觉得好玩来分享，那至于触及怎么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啊。
对啊对啊。
大概接下来我们今天第三个想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这一次的金鹰奖罗大佑玩梗事件。
我是罗大佑、看着我。
对，这个迷因终于被实现了，虽然说本人感到莫名其妙。
他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耶。
这也是前两天才发生的事情，罗大佑上台致辞的时候被工作人员要求说可能要念一下这一段。为什么会要他念这一段呢？其实这是《JoJo》第五部《黄金之风》的
空耳，
算第二 OP 2的空耳。
对，空耳，那是 OP 2啦。
对对对，镇魂曲嘛，叛徒们的镇魂曲之类的嘛。反正他其中一句空耳就是真的很像，就是我是罗大佑看着我，
背叛者的镇魂曲。
反正这个出来之后，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很有趣，虽然只有他自己一个本人觉得一头雾水，但是呢，同时金鹰奖也爆发了另一个乌龙事件，就是最佳创作歌手颁错奖。本来兴高采烈上台致辞完的 OZ， 后来却被主办单位告知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那个最佳创作歌手奖是要颁给黄轩。
太扯了吧，
太荒谬了吧，不要把心思放在玩梗啊，金鹰奖团队。一个梗玩的大家觉得 很好玩，可是这个颁奖这个这真的是不要拿来当梗玩的。最后也想要吐槽一下，前阵子的金曼奖找了911来串场，好像主办单位有跟台视合作吧，不知道，好像看那频道是这样子，主持人是黄豪平，找了911来唱歌，但完全都不知道这两个跟金曼奖到底可以扯上什么关系。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他把罗大佑这个舅舅梗找这种类似有这种跟 ACG 牵得上边的特色的人，把他放到金曼奖的这种舞台上，在金鹰奖找一个可以玩跟音乐有关的梗，感觉还是会比较有趣。这两个感觉有点错置了。
对啊，呵呵，莫名其妙哎。
对，一整个莫名其妙感。现在甚至在那个 YouTube 看到影片写说，哦，911演唱金曼奖台下嗨翻，但你直接看那个影片就完全对不上这个标题，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啊。
喜欢 ACG 的人也不见得会听911的东西吧，我觉得。
对啊，这两个领域两个世界的人啊。
对啊，好像是不同圈子的东西啊。
就是一个主办单位完全没有在思考今天这个场合，可能找一下你觉得很红的可以炒气氛的，可是他不是庙会现场之类的。好啦，接着就是想要聊聊最近看的一些不错的作品啦。
嗯，
那从乔尼这边先开始吧。
好的，我前天吧把沙丘跟 Netflix 上的那个复仇之渊看完了。
沙丘前阵子一直听到人家在推，感觉很吃原作，所以我就先观望。
对，我也没看过原作啦。
Hey，
我有印象这一部呢，就是因为小时候有看过一款叫做《沙丘魔堡2000》的游戏。
哦，那一款我记得在游戏杂志里面也有看他的介绍过。
对， 对， 对，那一款呢，我朋友很喜欢，所以我有时候会去他家看他玩。
我记得是 RTS 吧？
对，它是战略即时战略的游戏，它也是三个阵营在战争的那个游戏啦。
嗯哼，
对，那它算是一部还不错的佳作啦，场面跟剧情都蛮好看的。第一集就建立起沙丘庞大的世界观，所以我觉得
还，哦，所以这只是首部曲。
对，它是首部曲，所以我觉得这部算是一部佳作啦。有一些影评啊就过度吹捧这部到底有多神多神，我个人看完是觉得没有那么神。
我也是一直看到快要压倒性好评了，除了不是科幻迷的人会觉得这一部有点看不懂以外，好像科幻迷就还蛮能接受这一部吧。
嗯，其实我觉得他也没有到很科幻欸，你这个东西你就算换个背景也说得过去，如果把它放在中古世纪的话，
嗯哼，
对吧，啊，就是他的故事的架构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说得过去的。
哦，了解。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是他的卡司，因为一直听到人家说男主角长得非常的适合这一部作品。
哦，对对，他选角还不错啊，选角都有把那个特色演出来。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一些大咖，像什么杰森·摩瑞亚、辛蒂亚，因为有人翻千代亚，不晓得台湾好像是翻辛蒂亚吧，
就
是演 MJ。
MJ， 对对对对，有他，他是女主角吧？
还有乔许·布洛林。都是一些蛮大咖的角色。
嗯，对，有看到有看到这些角色。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好像还有张震耶。
有，他演一个医生。
哦，
对，他演的是他们那个家族的那个贵族的医生这样。
那你觉得这样子看下来选角有政治正确的那种选角的考量吗？还是还好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一部其实还好，这部没有那么严重。
OK，
那复仇之渊就不一样了。
完全颠倒过来。
对，复仇之渊就这个意识形态很严重。
怎么说怎么说，
对，就是这一部电影是在讲黑人牛仔的故事。
黑人跟牛仔这两个感觉本来就好像搭不太上吧。
可是其实在我后来去查资料，他说美国西部时代真的有黑人牛仔，只 只是很少。
那个时代黑人应该光是要活下来都很难的。
对，他真的是把所有主要的角色都是黑人主演的。
是哦，
这部电影的意识形态非常强烈。那它的剧情很简单啦，动作也是非常爽快流畅，枪战场面啊，或是动作场面都可以让人家看得很过瘾。
嗯哼，
只是我觉得它那个 SJW 加 BLM 的要素真的太多了。
光是这个主角群这一个设计，我就觉得它就是完全想要面向黑人的一部。
对对对，因为在电影里面有个桥段，抢劫白人的银行。这个针对性就非常强烈了，白人的银行，甚至连那一间银行都是白色的。
这个意象太具体了，
太具体了，真的太具体了。啊，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说，伊卓瑞斯艾巴在里面真的很帅。
他真的是近期演主角的黑人是真的蛮帅的一个选项，
超帅，真的帅。
刚好想到，因为这种黑人枪手。之前那评价两极的黑塔，是不是也是那个黑人枪手？
哦，对，黑塔我觉得反而没那么好看，剧情我不是很喜欢，
感觉就是太短了，不足以把他的故事讲完。
那黑人枪手要看的话呢，可以去看《绝杀令》Django 那一部还不错，我蛮喜欢的。
那一部也是伊卓瑞斯艾巴对不对？
哎、欸，没有没有，不是，
没有说黑塔。
黑塔是黑塔是，
对，所以他又再演了一次黑人枪手。
对，他再演了一次黑人枪手。那我觉得黑人枪手的西部电影呢，推荐看《绝杀令》，有里奥纳多的那一部。
那一部好像也是蛮经典的，
对吧？里奥纳多加 motherfucker， 还有 Jamie Foxx。另外一部我前阵子也有看，叫《绝地七骑士》，他也是有个黑人枪手的。
OK，
对，那他是翻拍《荒野七蛟龙》吧？这一部老电影。
所以又是一个把老电影重置再塞一些有色人种友善的内容。
其实这一部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他的黑人枪手只有丹佐华盛顿。
OK，
对，他是演那个黑人的治安官，
还算有在剧情需要内这样子。
对，那他其实除了塞黑人之后，还有塞一个亚洲人。在角色群里面、啊、我觉得那个没有到那么严重，那个意识形态就没有那么严重。
了解了解，
對對對、啊、以上就是最近看的两部电影。
OK， 那我这边也来分享我最近看的，昨天有发文分享啦。那我这边最近看的是拳头社旗下改编自英雄联盟的动画作品《奥数》。
嗯哼，
这一部因为它也是才刚上嘛，一次就上了3集。然后就是高速的把它追完了，也不愧他们过往用脚做游戏，用心做动画。自从加入企鹅家族之后，已经变成这样的拳头社。在这一次的动画里面，他们也保留了就是满满的原作视觉风格，整个动画的世界观也是用游戏的世界观作为基础，在展开整个故事剧情。
嗯。
那我觉得作为玩家，你可以欣赏那些你喜欢的角色，例如菲艾啊、吉林克斯、杰西、凯特琳他们之间的一些起源故事。就算你不是英雄联盟的玩家，把它当成独立作品来看也完全没问题。整体来说，我觉得很适合拿来切开，它可以完全从这个开始发展它的英雄联盟宇宙了。那目前三集看下来，故事节奏跟动作场面都很流畅。个人是觉得满分如果5颗星的话，我会给他个4颗星，4颗半星啦。
哇，这么高啊！
就以目前啊，先吹一下，后面集数如果人设不吃书的话，应该是可以给这个分数没有问题的。
好哦，
那只是说扣那半颗，我看到有中配的时候吓了一跳，想说啊，是有什么台湾配音原配吗？结果一按下去听，发现是国人中配
啊、哦，原来是国人啊。
国人中配一听了之后，我就觉得不太对劲，赶快再按回英文继续看。其实如果你不考虑这个的话，也是可以差不多接近5星啦。目前整体的美术跟它的故事、音乐这些，目前都没有都在水准之上，没有让人家就是觉得有期待落空这样子。
OK，
最后要推一下就是它的主题曲《Imagine Dragons》跟 JID 合作的《Enemy》。非常的好听，很带劲。最后就是题外话， 西方贵族世家设定的凯特琳的配音呢，是哈利波特的章丘演员梁佩斯。
哦，是他哦。
是他，我那时候看到也觉得有点有趣啦。看来毕竟还是要，现在都是企鹅家族了嘛，所以不免族还是要正确一下。
正确，
后面就不知道了。
OK，
对，我觉得值得一看啦，就是不管你现在还有在观望这个 IP， 还是你曾经被他伤害过，你还是可以看一下这部作品，还不错。那接下来就进到我们的下一个主题。
Yep。
其实呢，我们大概从28还是27开始啊，有想说跟大家募一下留言呢、啊。首先，我们的留言主题是，就是想要知道说大家对于那个 Social Justice Warrior 各种武力介入 ACG 作品的看法。想想可能是他们的淫威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募到留言。
对，
对啊，推给他们啊，不要说我们自己不人气。所以呢，我觉得也可以仿效一下之前听过的节目来做个自问自答。
OK，
我们做 ACG 节目到现在也30集了，其实想说趁这个机会也是跟大家聊聊，我们虽然我们只有介绍我们自己是社畜，但是其实还是可以聊聊我们就是为什么想要做这个节目啊，那可能各自对于游戏的一些 ACG 的一些偏好啦。从 Charlie 这边先开始好了。
好的。OK， 我的话呢，大概从5岁就开始玩电脑游戏啦。
哦，有够早。
我人生的第一款电脑游戏呢是《德军总部3D》。
哦，这个毁灭战士的前身啊。
对，第一台电脑呢是386时代的 PC， 那是我爸给我的。
哇塞！
那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自主电脑，还有重灌 OS 这样。
这个我有点惊讶，就是你从、
啊
对啊，小五开始自主电脑重灌，这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欸、
因为那个时候吧，有一个契机，什么忘记什么什么政府单位了，他有开一个电脑组装课程。
是哦。
对，那我爸看到就觉得说，哎、欸，我也有一点兴趣，那我那时候就跟我一个同学一起去报名。
嗯哼。
对，然后我爸就载我去台北上那个课，然后那个课是2天。
算是一个工作坊那种性质的嘛，对不对？
也不太像，它就是类似那种社区大学的课这样啦。那时候去很好笑，因为我跟我朋友那时候都是大概11、12岁这样，在场的其他人呢，全部都是超过40、50岁以上的那个欧巴桑那种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呵呵没有中间的，就是落差很大。
对啊，他就是要么就是我跟我朋友超年轻，其他人就是比较偏老人这样，就很好笑。
重点是老人来学这个重灌电脑作业系统是来学什么的？
不是，他是来学组装啊。
啊，组装电脑。
对对对，组装电脑。
好吧，活到老学到老，这也是蛮值得夸奖的。
对啊，那生涯中呢，历经数十台电脑啦，有帮朋友维修啊什么的，这样经历过 DOS、Windows 3.1、Windows 95、98、Mi、XP、Win 7、Win 10的各种时代。
一路走过来。
对，那目前手上呢有2台 PC 跟1台笔电。
嗯哼。
拥有的家机呢有 Mega Drive、Game Boy、NDS、PSP、PS3、Wii， 还有 PS4 跟 Xbox One、Switch。
等于说你已经从头到尾热门机种你都没有错过哎。
应该算是说第八世代自霸啦，这样 PS4、Xbox One 跟 Switch。
对，就是家机、掌机都有哎。
自认为呢，应该是可以算是一个骨灰级玩家啦。
对，其实我一直觉得骨灰级这个东西的定义好像也蛮宽松的，就是
对啊，你好像从很小很小就开始打电动，你就可以说你是骨灰级玩家这样。
欸，甚至是我在小时候就已经听过骨灰级玩家这个词了。
哦，真的，我小时候也听过。
骨灰级玩家也是分世代的，你可能是第 N 世代的骨灰级玩家。
没错。偏好的游戏类型呢，动作类啊 ，FPS、TPS 跟格斗，
这个都还是蛮吃操作的这一系列。
比较苦手类型 ，MOBA 跟策略。那讨厌的游戏是吃鸡跟 Ten of Ten，
直接针对。
没错，我就针对。
但是讨厌吃鸡的原因是什么？
就觉得很无聊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类型就是把100个人丢在一个岛上，然后互相残杀，没什么技术可言的东西啊。
撇除到有一些神仙打架的情况，这不是特别吃技术吗？ 还是说应该是你想要是有剧情类型的东西？哦，
对，我是说这种游戏做起来没什么技术，你就是你伺服器够好，那你的玩家够多，我随便做一张地图就可以让100人在上面互杀，你不觉得这很无聊吗？
哦，我以为你说这个没什么技术，因为你前面讲
的，哦，我不是说游玩的技术，我是说制作的技术。
哦，了解了，确实，甚至你讲难听一点，前阵子不是有一个蛮多人在玩的 Animal Royal， 好像是动物版的大逃杀，
嗯，
它也就是一个2D 的可爱风格的，
對啊，
所以其实这个类型是可以一再被复制，它可以是各种模组都可以，就是你只要有那一个场地跟玩家，这样就 OK 了。
对啊，就是一个场地有50个到100个玩家，甚至你高兴你也可以放200-300个人进去那边乱杀，这样就是一个游戏了。你不觉得这有点太过简单了吗？
对啊，就是这一种类型，喜欢的会很喜欢，毕竟它就是快速嘛，就是你打完之后很快就是又一条好汉了。
对啊，就下一场嘛，就 re 就下一场了。
但是它游戏性真的就我自己其实也不太喜欢这种类型。
嗯，好，喜欢的 ACG 作品呢有《钢弹》《JoJo》《七龙珠》《假面骑士》《超级战队》。那游戏的话就是《毁灭战士》《剑魂》跟《尼尔：自动人形》。
我就知道你是尼尔尼尔铁粉。
没错，
这一系列都是一个一个，我觉得都算是一个不小的坑欸。
钢弹跟啾啾就坑，这个坑就很深啊。
而且啾啾不是那个什么荒木还在策划新的章节吗？
哦，对，因为第八部已经结束了，可以来追连载哦，不然你一回一回看，真的看不懂了。
但至少现在第六部玩乔斯达家的故事算是一个收束了啦。
乔斯达的故事就差不多到这边，那第七部飙马野狼就比较没有什么关联。
等于又是一个重开机吧，我觉得它直接就是一个重开机的东西。
对，应该是说同一个世界观，可是是平行世界的故事吧，应该这样子。
对对对。
對啊，
那应该说这之中这些 ACG 作品啊，你会特别想要推荐的是哪一个？
推荐哦，我会想推钢弹，可是钢弹很难入门啊，很难入门。
对，我最近刚好有在补一些 UC， 还有前阵子 Sunrise 有分享一年战争的那个三部曲
哦，哇，
对，
一年战争好怀念哦。
对啊，它好像是剧场版。
虽然我不是从一年战争入坑的啦，
对，因为现在那个画风，你要入坑初代的内容，其实有点感觉有点难，就是你真的要有兴趣才
會想，而且也很难推，重点是很难推，人家会不喜欢。
对啊，我现在是从 Netflix 的 UC 开始，慢慢那个 OVA 开始追，我觉得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嗯。
我觉得那个世界观我会吸引我啦，
而且它后面的东西有一些比较不是同个世界观的，类似平行世界的概念。
嗯哼，
对吧？那如果真的要入坑的话，我会建议从非 UC 的开始入坑比较好啦，嗯，对啊。
对，我记得这个比较早期的 EP8 也有提过。
没错。
OK， 讲到比较早期的内容啊，因为其实我们也录了蛮多主题啊。
对。
对，像我们录过的内容，刚刚讲到的嘛，我们录过了巨大机器人，那也录过了像 Time Machine 系列的一些老游戏啊 ，RPG 也好，或者是像譬如说是《恶灵古堡》啊，《Cyberpunk》嘛，跟《Steampunk》也都聊过。那应该说，大概我们聊过了这么多类型的主题里面呢，啊，乔尼这边有自己觉得最喜欢的集数吗？
我最喜欢应该是凯吉那一集吧，聊得很开心。
EP25
对啊，那一集架构也是我想的，所以聊得很开心。
哦，对，这个可以跟听众提一下。其实大部分我习惯写架构，所以我可能每一集的架构，如果我想到聊什么跟乔尼讨论完，我就会开始拟。
嗯哼，
但是凯吉那一集是我跟乔尼聊完，是不是要讲这个之后，隔天就看到满满的一页。
拍谁拍谁？
没事，我觉得这。对，这个就是我其实还蛮喜欢这种状况，就是因为我们做到现在30集，我真的觉得要分享一些资讯、这些情报类的东西其实不难，等于说我们是转译人家准备好的一个资讯，因为本身我们自己也会看，所以在分享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复习，外加就是把自己注意到的事情跟大家聊一下，再甚至再分享一些我们大概知道的一些花边资讯。
嗯哼。
像比较我自己比较缺乏，就是类似像乔尼这样可以深入去聊特定主题的一个内容。
哦，
我比较属于广，但是深这件事情我可能就比较还需要再努力啦。
嗯，没事没事。
对，所以我觉得像凯吉那一集聊起来，就是也蛮有趣的，因为
蛮开心的，因为看凯吉电影看很多。
因为凯吉又是一个已经是 ACG 文化迷因的一个代表了，
没错。
甚至像 Left 4 Dead 2之前都还有人把他的脸拿来做成手电筒。
那个真的很呛欸。
对，
凯吉永远对着你笑。
真的有够北蓝。乔尼这边有觉得除了觉得刚凯吉这集最喜欢之外，那你有觉得哪一集是可能后悔没有录好的吗？
我觉得就是我个人发挥那集吧， EP20。 觉得自己后来回去听有点就 solo 有点太尴尬，那有点哈兹嘎戏的感觉。
哦，那一集因为那时候刚好比较忙，所以可能还没空剪当时录的东西。个人那一次听那一集，我自己是觉得很顺畅。
哦，是啊，可能我自己觉得有点害羞啦。
这个有时候也是一个，我觉得我们是 podcaster 的这个身份跟听众的身份，其实有时候我们想的跟听众听到的，其实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有时候会这样想。
因为那个内容等于是你这边自己录好自己就上，我也没有经历过后制，因为普遍我现在都会帮忙做最后的后制混音这一块。
对啊，
啊，所以我就会常常会一直听我们的内容，因为我想要把它弄得比较顺一点。
嗯哼。
可是那一集我觉得我甚至是不晓得有没有剪过，就是整体就是很流畅这样过去，我自己是蛮佩服那一集的啦。那我这边接着分享一下我的部分吧。我自己接触 ACG 这一块，可能先从游戏开始好了。那我家是比较家管比较严的军警家庭，可是我从小大概也是从六岁吧，接触到那个超人 SFC， 第一款玩的游戏没有记错应该是马里奥四，对，因为那时候就会，对，马里奥四，
哦，
因为那时候超人的游戏卡带还蛮多的。
哎，马里奥四是那个走地图那个吗？
对啊，就是那个，哎，还是马里奥三啊？就是它就是那个啊，一个大地图一关一关过那一种的、啊、，Super Mario World 吧？
哦，那款我知道，那款我知道。
应该说那时候就是算是我的游戏启蒙，就是这一款。除了这款以外，其实那时候也玩的像什么《七龙珠》《超武斗传》啊，还是《超猿人》之类的。反正一开始其实主要还是碰夹击。那一直到差不多小一，也就是七岁左右的时候，老爸基于学习目的，买了我们家的第一台 PC。对，那因为我上面有两个哥哥，
嗯，
但是因为他们不爱念书，所以我们也是整个电脑的用途就变成了是玩那种巷口小卖店的大补贴，然后里面会有各种经典的 RPG 或者是一些色色的单机游戏。对啊，什么欢乐盒啊、天堂鸟之类的。对，现在想想，我根本是小时候就已经打破了一些，也是蛮早被启蒙那一些部分的啦，就是看成人的东西。虽然这感觉不太值得推广，作业系统方面也是从 DOS 一路玩到Win 十啦。
嘿，
小时候我觉得也是又爱又恨的一点回忆，就是老爸管的比较严，所以我们常常都会打破家规，趁老爸出门的时候偷偷打电动。可是大概几个小时后，老爸回家，我们可能就会用最快速度把东西都收好，然后跑去躲在房间，看起来没事。可是老爸一回家就会去摸一下主机跟变压器的温度。
这好像大家都干过哎。
对对对，然后一摸完之后，就是全部三个人就出来挨一顿揍这样子。所以也因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经常发生，所以后来可能老爸也就不会帮我们再买新的家机了。
嗯，
其实我也觉得现在在准备这一集的内容，回想也觉得很神奇。现在想想，如果我爸并不那么爱玩游戏的话，就是为什么家里常常还是会出现一些主机？像我小三小四的时候，家里还出现了 DDR。
啊，真的哦 ，DDR。
对啊，跳舞机的那一种，踏电那一种啊。那时候甚至还有机会是全家从可能爸妈跟我们一起玩，轮流玩这样子。现在想想还是蛮难忘的啦，虽然后来也因为功课退步，那个 DDR 就被丢掉了，完全没有悬念的被丢掉了，还不是送给别人。 那后来哥哥也偷买了 Game Boy， 所以就也开始在玩 Game Boy 的一些卡带类型的游戏。只是自始至终家机一直就没有跟上时代，就是那些 PS 听朋友玩得很开心，可是家里还是没有，那也不敢叫爸爸拿钱买一下，怕又被揍一顿。一直到差不多高中大学的时候，就是哥哥那边才跟朋友入手了二手的 PS2 或 PS3 这样。一直到前几年家里才终于有了 PS4。
哦、oh, PS4。
可是因为后来我就不住家里了，所以其实也没有真的去玩过那一台 PS4。 后来都是在玩 PC 的，就是会看他玩啊，可是因为我回家通常就是时间比较短，电脑一打开就可能就玩电脑了，就没有特别的需求这样。喜欢的游戏类型这边，我个人也是动作冒险那一种 RPG、Roguelike 还有 MOBA， 这算是我个人比较喜欢，也相对可能比较擅长的。苦手的第一首推 In Game， 我就是手残。In Game 我真的没有办法啦，我可能就是太古达人，最简单的难度也不一定可以打得好的那一种。
啊，真的假的？
对，最后有时候会，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的反应不太协调，这样。
OK。
脑袋想的跟手动的是完全没办法搭得上的。所以同理，玩 FPS 或 RTS 这种需要很多微控的游戏的，我真的都苦手，没办法。但是就算没办法，我也不会去讨厌这些游戏。我比较讨厌的还是属于那种可以氪金换强度的游戏
，Pay to Win。
Pay to Win 的那种商城制游戏，我真的是完全没办法，就是真的是生理厌恶了。个人比较喜欢的 ACG 作品，首推《钢炼09版》，对，就是原作版的《钢炼》的动画，
神作。
那神作，我自己觉得是神。那只是说，因为就之前也讲过嘛，就是我们的神作不代表其他人的神作。那我喜欢的是09版的。对啊，03版其实也有蛮多粉丝的，只是原创结局我个人不太喜欢。
哦，对，那个我有看到原创结局，我很傻眼。
应该说青菜萝卜啦，因为那个原创结局也是经过作者点头才会出现的东西。啊，只是说后面你可以仔细的完整的剧情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哦，还好是原作的那个格局，不是为了纯粹走那种黑暗写实，他还是会留一点希望给人家的。漫画还有就是排球，前阵子我也收了全套的电子书，因为之前其实大学也打过排球系队，虽然不敢说自己真的很厉害，因为像刚刚讲到的，我就是属于那种身体不协调的人，真的是打兴趣打身体健康的。是，可是那时候其实也有一些心理因素，后来我是退队的，我不是就那种可能人家大学一大一就打到大四打到毕业这样子。对，但并不是讨厌这个运动，而是觉得自己真的表现得不够好，也没办法投入更多的努力了，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打电动。总之，排球这一部作品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它作者本身也是有排球队的经历，所以它画起来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身临其境，那会有共鸣，那里面有很多正向的因素。接着可能比较有趣的是迷宫饭，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多人喜欢的一部作品啦。
那个蛮有趣的。
对啊，蛮有趣的。他把魔物变成食材这个设计，就是一个非常新鲜的题材，虽然是奇幻冒险这一种。接着就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天元突破》，还有《Fate Stay Night》本作，还有像《银魂》啊，大概漫画的部分就是这些。游戏方面就是英雄联盟还是要说，因为它是我玩真的是玩最久时间的一款游戏。大概从美服一路玩到 S6， 但是真正喜欢的是只有截至波星公司时期的台服。
哦，对啊，那个时候还
还可以啦，那个时候真的是每天都是上线，就是先打个五场再说。但后来也是觉得慢慢的啊、哦、那种越玩心理越不健康，所以后来就放弃。
真的会这样，真的会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有机会，真的是也有跟乔尼聊讨论过，是来聊一集类似像这种游戏影响心理的内容、
啊。那有什么问题啊？
最后就是已经在 Steam 上已经看不到游戏了的还愿。
哦，还愿。
对对对，已经成为绝响了啦。对，因为赤主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做这种题材的游戏。 那也是属于头一款，我真的，因为我其实不喜欢恐怖游戏，但是我还愿还是硬着头皮有把它跑完，也很庆幸有把它跑完了，是一款好作品。最后聊到就是关于 Podcast 这里面就是喜欢的集数，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 EP2 跟 EP3
哦，是，
对，比较早期，那个时候因为刚好有一些想聊的话题，就顺理成章的就先写的那些内容。
嗯，
那时候因为刚好也邀请到皮皮来当来宾，就觉得除了因为我跟乔尼大致上思考回路是比较接近的，因为都窄窄的。
对啊，
所以喜欢的跟讨厌的比较接近，可是像来了一个不同思考回路，并不是那么窄的人，我觉得就可以激起很多火花。那时候聊的像聊了现象级作品嘛，聊了爆红的《鬼灭》跟 BL 的一些内容，那我觉得听得出来啦，因为天生他就是一个效果仔，所以其实录制的气氛也非常的愉快。
嗯，对，
因为我个人很容易就是偏题，或是把话题弄得比较沉重，所以对有人可以平衡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也承接刚刚讲到的个人的问题，所以我最后悔没录好的就是 EP08，就是巨大机器人男人的浪漫那一集。那一集真的是我自己觉得想象跟实行的落差最大的一集。
OK，
对，因为准备脚本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可是我后来开路才意识到说，因为我自己这边只有童年的一些机人番的一些基础。
嗯嗯嗯。
对，我喜欢没错，但其实我没有再针对机人番系列再去一步追过一步这样子。可能我的爱不够深。钢弹跟 Eva 这种大作我都没有认真入坑。
Eva 你没有看啊？
没有看啊，小时候那时候就是已经应该说，我承接刚刚前面讲到家管很严，常常有时候要看那些比较晚一点播的动漫都会直接被禁止。
哦，
那时候他应该不是在那种热门时段播的动画吧，我记得。
好像可能比较，因为他那个题材比较偏争议吧。
感觉其实现在看他也是适合青年以上看，青少年到青年的反而不是少年可以看的人懂全貌的东西。
对。
对。那所以说我觉得自己也觉得很遗憾啊，没有把巨大机器人的魅力透过 Podcast 的分享出来。
嗯，
所以说或许未来有机会，现在补完的有关一些就是优秀作品之后，可以再重置一下这一集，重置 Podcast
可以哦。
Q&A 部分大概就到这边，其实还是希望说听众朋友也愿意跟我们互动的话，其实不要客气，多问我们一些问题。最后就是我们的未来的节目规划，就接续在我们 Q&A 聊完之后未来的节目的规划。那乔尼这边要先开始吗？
我这边的话有想说要做类似开箱的影片啦。
OK， 开箱影片的类型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玩的，
因为我这边东西还蛮多，然后其实都还没开过，堆着。
对，我觉得你那边的收藏该把尼尔那个拿出来晒一下了吧。
那个我还没打算开耶。
限量版哦。
那个也没到很限量，它只是比较贵一点而已啦。
对啊，我觉得你那边有很多真的是开出来看的都会觉得很厉害的东西耶。
嗯，所以可能之后会开始慢慢做一些开箱的影片吧。
算是丰富一下节目内容啦。Podcast 跟频道多开吧。
也有在想说要不要来玩一个 VTuber 这样，
这个也是因为毕竟我们也聊了好几集的 VTuber 的内容了，
对啊，这个还在规划中啦。
其实真的有心要玩是也可以蛮有趣的啦，玩得起来的话，
没错。
而且他现在也是显学啊，我们就跟着显学走吧。
对，没错，跟风。
重点我觉得其实之前呢有一集还在剪的那个，我们有聊了一集实况的集数啦。其实我们有聊到说到底跟风这件事情呢是好是坏，最终还是要回到做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嗯，对，这点真的蛮重要的。你跟风你不开心那其实也是白搭，
甚至变成说你只是想要模仿，可是你并没有真的自己的东西出来。所以我是很期待啦 VTuber 这一块。
OK，
对，还有刚刚的开箱。
开箱我还在想说要怎么表现比较好，
因为如果说要加在我们的频道的下面的话，可能要么就是在现在已经改叫 Meta 的 Facebook 上面，
嗯，
还是要在已经被演算法各种压榨的 YouTube 上面，平台适合开在哪里，可能就还要再讨论了。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 还需要再去考虑一下。
或者是听众朋友有什么觉得还不错的，可以建议我们。我这边的话是主要还是希望先把 Podcast 这一块主题再多增加一些啦。
嗯，
就我们目前有四大系列嘛，未来还是希望说可以再提高一点节目的互动性。像我们其实有时候有想要聊聊一些经典的动漫歌曲啊，跟听众之间更有互动。
嗯，
这边也鼓励大家可以真的不要客气，多跟我们交流，有交流可以激荡出更多的想法。
真的，我觉得上次有人留言过之后，我们的想法也开始越来越多了。
虽然这样讲有点被动，但其实我觉得就算只是一句简单的话，聊聊针对我们聊过的内容的一些自己的小故事也没关系，就是看到这个东西就会觉得我们的努力经营的东西真的有去推广出去，这件事情会给我们很大的动力。
真的，
今天的节目算是一个再次重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子。
没错，
也希望之后还可以好好的把我们想要呈现的节目内容呈现给更多的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到这边，
那我们下周见啦，
下周见，拜拜，
拜拜。